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柴佩尔博士带来的信息是：
这荣光反照出我们救主的舍己，他为我们死，使我们可以活，他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他是完美无罪的，但他为了本该为自己的罪受罚的人舍命，好让他们得着生命。
欢迎来到无尽恩典节目，收听柴佩尔博士的信息。我是主持人陶乐诗。我们即将学习出埃及记第34章。柴佩尔博士，在今天的信息中，你要让大家看到神恩典的另一面，
而且是奇妙的一面。因为在出埃及记第34章，神宣告他的恩典能遮盖人最败坏的罪和背叛。当以色列人失去耐心，转而敬拜金牛犊时，神宣告用他的怜悯、丰盛的慈爱、信实和饶恕来遮盖他们。我们认为神很可能会在他们身上倾倒出他的审判，但这里我们看到神将恩典倾倒在他的儿女以色列身上。神通过管教吸引他们回到他的膀臂中，得享他的遮盖、慈爱和祝福。这也是神在今天想要给我们的。
这真是一篇充满奇异恩典的信息。您会先和我们分享最近发生的一个故事，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。
他伸出胳膊，让他们给他注射石炭酸。这不是马西莲国伯神父第一次牺牲自己了。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规矩是，如果一个人逃跑，就有10个人要死。7月的一个早晨，有一个人在晨间查房的时候没有出现。指挥官说，没找到逃跑的人。他们已经选好了9个人关禁闭室，到了第10个，出于震惊和突然，第10个被选中的人愤怒地大喊，我的妻子，我的孩子，他们要怎么活？这个时候，国伯神父上前一步，对指挥官说，我老了，他还有孩子，选我吧。那个得救的人后来写道，我只能用我的眼神感谢他，如果我说话我就会死。我回到我的牢房，我得救了。这个牺牲震惊了我，我本该被杀，但我活了下来，有人甘愿主动为我付出他的生命。写下那段经历的不止那个得救的人。几周之后，国伯神父和另外3个被关在禁闭室的人还没有被饿死。他们活得太久了，指挥官愤怒地说，现在就杀了他们。他下令给他们注射。有一个负责收集遗体的人后来写下了这段经历。当注射物准备好的时候，国伯神父向执行注射的人伸出了胳膊。我不忍心看着他断气，就借口要做别的事离开了。之后，我找到国伯神父，他靠着墙断了气。他的眼睛是睁开的，脸上却很平静，脸面放光。 之后，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回忆说，国伯神父的死对众人来说是一件震惊的事，因为他充满了新生命和力量的盼望。他是一束强光，照进集中营的黑暗。我们听到人们说，他的脸面放光，这强烈的光芒穿透集中营的黑暗。我们知道，这荣光反照出我们救主的舍己，他为我们死，使我们可以活。他对我们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他是完美无罪的，但他为了本该为自己的罪受罚的人舍命，好让他们得着生命。但是，千万不要以为这恩典只是给摩西或国伯神父的。这段经文要让我们确知，福音所提供的盼望就是这份荣光，不仅仅是为那些受死的人预备的，也是为下令杀死他们的指挥官预备的，不仅仅是为和别人交换位置的人预备的，也是为执行注射的人预备的，不仅仅是为摩西预备的，也是为我、为你、为所有就近主说求你光照我的人预备的。如果你听到我说那份荣光不仅仅是为国伯神父预备的，也是为下令杀害他的指挥官预备的，你会想，原来这故事不只是为了歌颂英雄，更是要挑战常理。这份恩典应该给这么多人吗？他应该怜悯这么多人吗？有这样的怜悯吗？如果有，他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的呢？答案是我们都不喜欢听到的，因为神提醒我们，并非只有恶人需要这份恩典，而是人人都需要。因为这段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即使我们违背了神的律法，他也不会改变，这适用于我们每个人。显然，神的百姓已经违背了这律法，因为神在颁布十诫时一开始就说了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。但是摩西还没带着律法下山，百姓就在开始做什么呢？他们造了一个金牛犊来敬拜。摩西会重新刻写被他摔碎的十诫法版，但是这里面有一个信息，违背律法的不仅有百姓，还有摩西，因为他为百姓的悖逆大发烈怒，他在烈怒中玷污了圣洁的法版，把它摔在地上。后来的诗篇作者也说，此刻的摩西说了急躁的话，就好像他看见百姓的罪，却试着用自己的罪来纠正他们一样。这就好像一个母亲试着用自己的哭闹来纠正孩子的哭闹，你可以不要再哭闹了吗？或者像一个父亲用错误的悖逆来纠正孩子的悖逆，他试着强调顺服神的律法，自己却违背了律法。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不只是以色列百姓，不只是摩西，不只是祭司亚伦，没有一个人配得神的恩赐，因为我们都是违背律法的。神在第一节就清楚说明了，摩西，你要再带两块法版来，我要再写上同样的话。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，律法不会因为你违背它就改变。几年前我去参加一个大会，得离开家几天。我和一个朋友开车去机场， 我们得找可以长时间停车的停车场。我们都没去过那个停车场，但我们跟着路牌走，下了高速，我们看到停车场就在我们右边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正前方有一个路牌，上面写着不可右转。但停车场就在我们右边呀。那个时候是凌晨5:30，周围没有车，我们没有理由不右转去停车场。路标写着不可右转，但我的朋友说，这对我们不适用。但是给我开罚单的警察可不这么想，法律不会因为你不遵守就改变，或因此就对你不适用。当神为百姓重新写下律法时，他在提醒他们注意这律法的每个层面。这些拜金牛犊的人正是忽略了神每一条重要诫命的人。神明确地重申前四条诫命，第14节，不可敬拜别神，这是第一条诫命。再一次，第17节，不可为自己铸造偶像，这是第二条诫命。又一次，不可雕刻什么形象。第18节，你要守除教节。我们说这话的感受和古代以色列人不太一样，除教节就是逾越节，记得吗？那天他们必须赶快离开埃及，所以他们做了无酵饼，灭命天使越过他们，击杀了埃及的长子，所以他们在逾越节时都会做无酵饼。今天的犹太人仍然会在逾越节时这么做。有4个问题，你记得吗？为什么今晚与其他夜晚不同呢？为什么我们只在今晚吃苦菜饼呢？而所有逾越节问题的最终答案都关乎这个问题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？因为我们曾在埃及为奴，亚威我们的神用他大能的膀臂把我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。当神的百姓铸金牛犊时，你还记得他们怎么说的吗？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。现在神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纪念我的名，你们要尊荣我的名，所以你们要守除教节。我是亚威，我是领你们出埃及地为奴之家的神。你们记得亚威才是你们的神吗？你要尊荣你神的名，这是第3条诫命。最后在第21节，你6日要做工，第7日要安息，这第4条诫命是你要纪念我的名，你要敬拜我，不要拜金牛犊，你要认真遵守这条诫命。你要知道，即使是神的百姓，在那天也会有这样的想法。哦，现在是凌晨5:30，我们好几个礼拜都没见到摩西了，我们不用向任何人交账了，现在又离埃及这么远，所以违背一下律法没什么大不了。但是神却说，律法不会因为你违背它就不适用，也不会改变。你要专一敬拜耶和华，不可雕刻偶像，要尊荣神的名，殷勤敬拜神。但是神啊，这些都过时了，没有人还这么干了，没有人觉得这是多么重要的事了，别人都违背了律法，我也违背了。律法不会因为你违背它就改变。我认为最近我在教会里听到的最有说服力的教导是乔治·巴尔纳的信息。他当时是和万国儿童布道团一起来的。他让我们看到父母和受人尊敬的大人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。 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听到很多关于社交媒体、流行文化和同侪对于孩子的影响。然而，研究数据称，没有什么比孩子的父母和受人尊敬的大人对他们影响更大。今天仍然是这样。这不仅仅是因为神颁布了孝敬父母的诫命，我们才看重稳固的家庭关系。这更是一条关乎生命的律法，让我们看到，这原本就是万事运行的规律。我们也开始意识到，我们在家中对后代子孙的影响力是多么巨大。律法不会因为人们不再遵守就改变。巴尔纳继续解释，父母要如何发挥巨大的影响力，才能成功地在一个不幸的世代养育向主忠心的孩子。他举了很多例子，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说的一句话。他说，成功地在一个不幸的世代养育向主忠心的孩子，是那些立定一些计划并坚持执行的父母。这个计划是什么呢？就是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纪念主名，荣耀他。我们从来不会说敬拜主是过时的行为，但是一个家庭在主日做什么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这才真的说明了他们的态度。我们知道，来自文化的压力，青少年想要打工赚钱，想要参加体育活动，想要去湖边小屋度假等等，这些活动都会让我们在守主日这件事上分心。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，但如果一个家庭不把守主日当作最重要的事，并且成为一种模式，一种惯性，就必定会承受相应的影响和后果。有些家庭认真地做谢饭祷告，坚持参加敬拜，他们的孩子也去上主日学，从他们所尊敬的大人那里听到福音。晚上当我们给孩子读圣经故事时，当我们在家中唱诗歌时，我们的家就会有巴尔纳所说的福音的氧气。信仰的对话不是在圣诞节和复活节的时候才发生的，而是父母告诉孩子他们自己是如何顺服主的，而神又是如何加给他们力量的。在这样的对话中，这个家就一直会有属灵的氧气，结果是孩子就会理解到这个信仰是真实的，而且是重要的。我妻子凯西有时会告诉年轻的妈妈们一个理论，她称之为红色就是红色，意思是当孩子在成长过程中，你告诉他这是红色，几乎不会有孩子说不，这不是红色。我们会教我们的孩子认识颜色，告诉他们红色是红色。如果我们教他们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你是一个需要救恩的罪人，而神会遮盖你的罪，无论你遇到什么，他都会带领你走每一步，那么孩子长大后会相信红色就是红色，他会相信耶稣是我的主，我可以回转归向他，祈求他的饶恕，他们会相信这是真的。巴尔纳说，这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发生，而且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因为大多数人在13岁的时候所相信的，也是他们一生所持定的信仰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你知道这件事吗？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吗？不是，不过大多数人是这样。也许他们之后会挑战13岁时所相信的东西，他们也可能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离弃它，但是通常来说，他们会持定13岁的时候所相信的东西， 直到离世。我和你们一样，希望自己的孩子相信红色就是红色，相信耶稣就是主。我们有一个计划，我们努力执行这个计划。神的律法不会因为我们违背它就改变。一方面，我很高兴有一个行得通的计划，但另一方面，当我意识到我的失败，我前后不一致的地方，甚至有时候不仅是孩子会发怒，我自己也会发怒的时候，我会感到很灰心。当我意识到神的律法在我违背的时候也不会改变时，我该做什么呢？我意识到这段经文也是在告诉我，神的爱不会因为我的背叛而改变。
不是亚威领我们出的埃及，是这个从火里炼出来的金牛犊。不是亚威每日供应我们玛纳，而是埃及的神明。亚威不是我们的主。最近他为了我们做了什么吗？
你看到了吗？神从瘟疫、饥荒和法老手中拯救出来的百姓，现在竟然在亵渎神。神如何回应他们的背叛呢？第五节，耶和华在云中降临，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，宣告耶和华的名。关键词，耶和华降临，在圣经中出现过多少次呢？不是我们升上去，不是我们到神那里，不是我们攀登云梯，而是神降杯，降临在我们当中，甚至降临在那些背逆他的人中间，单单宣告自己的名和属性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，耶和华，耶和华。在希伯来语中强调一个东西的方法就是说两次，耶和华亚威，耶和华亚威，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当神降临在他子民当中时，他如何描述自己呢？首先，我要告诉你，我的名字是亚威，亚威自有永有，无生之始，无命之终，永不改变。这不是由你们决定的，也不是你们能改变的，我是自有永有的。我的本质，我的名字告诉你，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丰盛的慈爱是什么样的呢？是永不改变的。
这里是无尽恩典节目，柴培尔牧师正在分享福音的大能。今天的信息是出埃及记系列中一则十分鼓舞人的信息。柴培尔博士，有些人很难体会到神对他们不改变的慈爱，这篇信息是一个很大的鼓励。当您需要思想神对您的爱的时候，您会思想哪些的经文呢？
我想到有些经文是我会经常回去翻看的，例如以赛亚书第40章末尾的经文。几年前我母亲鼓励我把这一段经文背了下来。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，创造地极的主，并不疲乏也不困倦，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这是我常常会思想的经文，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我常常会思想这句，就是少年人也会疲乏困倦，强壮的 必全然跌倒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你能想象一下这幅画面吗？
可以。
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我常常在想，虽然强壮的人也会全然跌倒，我已经不强壮了，我也仍然会跌倒，但是主仍然与我同在。尽管他的百姓有从他而来的力量、能力和特权，但是他们也仍然会跌倒。尽管如此，主仍然与他们同在。我特别喜欢路加福音第15章中主耶稣说的浪子回头的比喻。耶稣说，浪子回到父亲那里，他离得还远的时候，父亲就看到他，动了怜悯之心，就跑上去搂住他。我常常思想的不仅是这段文字，还有这幅画面。我们可能在灵里与神离得很远，但是神他就像那位慈父一样，拿出上好的袍子，不等我们跑向他，他就跑上前来抱住我们。
是的，
浪子离父亲还远的时候，父亲看到他就跑向他，搂住他的脖子。我想我的神也是如此待我的，这真是一幅蒙福的画面。
的确是，我们也会像摩西一样，试图用罪纠正罪，自己就违背了神的诫命。牧师，您在今天的教会中有看到这种现象吗？
这段经文是说，摩西对百姓违背神的律法感到愤怒，所以他做了什么呢？他把神的律法摔在地上，自己就违背了他。所以他试图纠正罪，但是自己也违背了诫命。乐师啊，我们都为人父母，我们最深的体会是，当我们管教孩子的时候，就会像摩西一样，对吗？
没错。
所以这就像是你用哭闹阻止孩子的哭闹，或者因为孩子打了兄弟姐妹而发怒打孩子。你心想，慢着，我不正在犯我想要纠正他们的错事吗？当使徒保罗教导说，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时，他用的词就是旧约中神专门用来表示他对他儿女所发的易怒。保罗的意思是，父母若不许孩子做某件事，自己却做了，这就给了他们对你生气的正当理由。我自己常常需要纠正这一点，我会求神说，请让我再次看见你的恩典。
谢谢您，柴佩尔博士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陶乐师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先